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唉，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呢，再度邀请到 Sophia 教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
Sophia 好。我们知道他从英国回来哈，然后在上一集为我们分享了他非常精彩的进教前的历程，特别是他在人生的两个重要的决定当中。那我相信很多教友也有相同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继续再听听 Sophia 教友他为我们所分享他在进教之前还有灵洗以及未来他的一些想法跟规划。
好，那上次我讲到说就是那时候感到非常感动的是有圣神有天主的带领我进教会这样子。然后其实对，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真的就是天主亲自把这个信仰带领给我们。那我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一个也是非常美非常非常棒的，就是天主给我们的一个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礼物，就是自由。那这个自由的话在我的例子或者在我这进教会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那时候我是自己想到说要去教会请教神父，然后自己跑去教堂，而不是说有被别人带领啊，还是说有今天有被别人去被别人传教啊，什么这样子的方式。虽然其实这个后来说到这个，其实我也必须讲到说那一段撒玛利亚妇人那一段呢，然后最后他讲到说撒玛利亚妇人在看到耶稣之后，然后相信他是神之后，他其实有后来跑回去跟他村庄里的人讲到这个耶稣这位是神，然后跟村庄人讲到他的故事这样子，然后跟他村子里的人讲故事之后，他村子里的人也都相信也都信了耶稣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也提醒我说我今天得到这个信仰，那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今天也要不断的做一些服传的工作，也要把这个信仰分享给别人。所以这边也非常谢谢真理电台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边做这样子的分享。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 Sophia 教友他拨冗过来愿意做这样的分享。是在进教之前，不知道 Sophia 教友能不能为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灵洗的情形，为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哪一些亲友参加过您灵洗的弥撒。
其实回想起来那时候去年2011年的4月23号那时候，我觉得那个弥撒在那当中可能是我真的最人生当中虽然最快乐的一天。那时候之前其实在排演的时候在排演的时候可能有唱一些圣歌啊，有一个是野地的花。那里面野地的花其实我印象不是非常深刻，因为后来我去英国念书，后来已经现在有大概有6个月了，就是之后就很少听到那首歌。不过那首歌印象当中里面好像讲一些花草这样子。那我记得那时候排演的时候连听到这个花草这种歌就都非常感动的在流泪。然后那时候想说怎么办啊，我灵洗的时候一定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结果我那时候非常的对，就我那时候其实非常的开心。我那时候发现，哎，我本来以为我可能就像喷水池一样，就是可能从头哭到尾。结果后来发现说，临洗的时候啊，其实非常开心。没有什么哭啦，可能临洗那时候有滴水的时候有哭有流泪，可是后来其实没有什么哭，比想象中好太多了。直到最后那天的弥撒，我觉得通常不管你在哪里一定会唱到奇异恩典。
对对对
那首歌其实我之前一直非常喜欢那首歌，那只是后来到真的认识主，真的有这个信仰之后，真的可以更深的了解这首歌的含义，说有得到这个信仰真的是一个奇异恩典，真的是天主的那个给我们很大的爱跟恩宠这样子。那当然听到那首歌之后就才开始在哭的比较多一点，然后然后后来也就这样整个弥撒大概3个小时吧。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在圣家堂那一届有很多教友灵洗，很高兴有好像62位教友一起灵洗、啊、那其实在台北市里面算是每一个单一教会里面可能最多灵洗的一个教会吧。
是，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本身也比较喜欢有比较人多的地方，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给跟人之间的一些互动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感谢主带领我到圣家堂，是非常大的一个教堂，有非常多教友，同时有这么多的好伙伴跟我一起灵洗，一起得到跟分享天主这么伟大这么棒的恩典，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在灵洗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哪一位亲友？
哦，对对对，妈忘了讲到的亲友的部分。对，亲友有我男朋友，那时候他有过来，因为刚好他那时候又回到大陆去，就是实习2个月这样，所以他那时候有参加我的灵洗，所以其实也非常高兴。
是，
非常高兴他那时候在。那我另外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他不是教友也不是基督徒，那他也来参加我的这个弥撒，然后也在那边从头做到尾3个小时。他不是教友、哦、所以我真的也感到非常感动，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有心，真的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还送我一个十字架。然后我觉得他今天不是教友身份来参加这个弥撒，就为了我还送给我一个十字架，因为他想说，诶，我今天变成教友应该会挂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感动，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女生。所以那时候很开心有男朋友啊，还有我另外一位好友过来参加这样子。那我其实在刚提到就是自由的部分，我另外还可以再补充一点的是说，其实那时候我一刚开始去慕道班的时候呢，同时我也碰到另外一些基督徒的朋友这样子、
啊、
然后刚好
是国中、就是、基督新教的朋友，
对，
是
基督教的朋友，刚好是国中的一个同学。
是，
然后我跟他讲说，因为这个朋友他那时候也刚灵洗，在他们基督教教会那边灵洗、啊、他好像灵洗大概1年还不到1年，
是，
所以他也刚灵洗。然后我就说我开始有去上慕道班啊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交流了一下。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疑问，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么大了，就大概那时候觉得26、27岁这样子。然后对我们世界或对我们周遭，我们整个一些信仰，或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理念还是什么，觉得有一些方面其实感觉好像似乎已经成型了。你要怎么样在这个人生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你要开始接受一个另外一套的一个信仰，另外一套的一个整个理念或一个整个信仰的一个系统或什么。我那时候感到有一点不知道，觉得这个是要怎么做。我就问他说，那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那当然他是说是一步一步来。那 因为我跟他交流，所以他也给我介绍另外一位朋友，那他们也就也有带我到他们的那个基督教的教会，然后有
比较一看看，
对，他有带我去另外基督教的教会，然后有同时跟我讲说，他们有那个圣经的课程，这样子也非常热心的帮我安排去上。那我大概有上了两次，然后之后呢，那他当然他们也是非常热心、非常积极的帮我再约这样。
是，
那我那时候。我同时也有再去慕道班，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说，诶，其实两个真的是有不一样。他，我们去基督教，我去那个基督教的他们的，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叫教会，因为他算是一个，就是一个他们做礼拜啊，或者是一个聚，团聚的一个地方。
聚会所。
对，应该是聚会所，讲聚会所应该比较适合，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一间公寓，然后把它改成一个聚会所这样子。然后带去了那边几次之后，然后说，诶，我们之后可以教你如何祷告。然后那时候想说，诶，天主教也有教我们如何祈祷。然后我们祈祷呢，先画圣号嘛。
对对。
然后之后会说，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然后想说，诶，他们那边两地方祷告的方式，虽然这信仰的中心精神当然是不变的，可是两个我就开始发现说，诶，其实基督教跟天主教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祷告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后来开始我想说，我如果两边都一直去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有一点乱掉。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决定说继续去天主教的，继续去天主教，然后我那边基督教我就不想再去了。然后所以
原因，
那这抉择的原因也是我觉得感谢主给我们自由。我那时候想说，天主教圣家堂这是我自己想要去的，我那时候面对这是我自己选择。我那时候那个九月份的时候面临到这个困难，我自己想到说我去圣家堂找神父，然后我是去圣家堂，我不是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去圣家堂。所以那时候想说，好，这个是我想这是我的选择，所以我想我就继续去圣家堂。然后后来其实真的也是非常感谢主的带领，其实有一次可能大概去慕道班大概一个月之后吧，那时候感觉去忘了弥撒，慕道班之后去忘弥撒，刚好是主日，忘了弥撒。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说，在弥撒的过程中，感觉那时候信仰好像不是特别，感觉好像有点要怀疑这个信仰这样子，就是感觉信仰那时候比较低，比较低潮的时候，对，那时候有那样的感觉。然后不过那时候在弥撒的时候就想，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想一想，好，那就过了这样。然后后来那天晚上回到家，然后我就看到说墙上有一只蚊子，我想说要找拿电蚊拍来把它打蚊子这样。然后想电蚊拍，我大概两个礼拜找了两个礼拜一直找不到。我一直找不到电蚊拍在哪里。那时候想起之前慕道班神父张神父常会跟我们讲的，就说找不到东西的时候可以请求圣安东尼
啊，对，
可以请求圣安东尼，请求圣人帮我们找东西。然后那时候一想到，好，圣安东尼，然后找到电蚊拍，想说，诶，好，那是可以来试一试。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一有这念头的时候，就开始想，诶，怎么办，今天要请求圣安东尼，可是那时候当然一刚开始也有一点怀疑啊，这真的会有效吗？然后后来想说，诶，如果说电蚊拍真的不见了，如果真的已经不在家里了，那这样子然后我要请求圣人，然后这又是我跟他算是第一次的接触，那如果说电蚊拍找不回来，因为真的不在家，那这样是不是对圣安东尼也有点不公平？所以在那边挣扎了一会儿，然后后来想说，可是 哎，其实电玩拍我也不可能把这东西就丢掉啊，应该还是在家，没错。
一时找不到，
对，就是一时找不到，所以后来想说，好吧，好，来试一试，请求圣安东尼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说要怎么跟圣人啊、怎么跟圣人请求一些事情啊、我就凭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的想法，然后开始开始在心里面想说，哦，好，圣安东尼说，我叫 Sophia， 然后我想要找家里的电蚊拍，然后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这样子走一走，这样子到处看一看，然后我发现说，我一讲完说我要找，我现在想要请你帮忙我找家里的电蚊拍，一讲完电蚊拍，我发现我视线，我头在转嘛，我那时候视线就落在电蚊拍上，就找到电蚊拍，就很神奇。我一刚讲完我就看到电蚊拍，那当然我那时候我真的有在家里走动，我到处有在看啦，那就是刚好讲完说我想要请你帮忙找家里的电蚊拍，那时候刚好视线就落在电蚊拍上，那时候就觉得好神奇，然后也觉得特别感动，而且真的非常感谢主。那时候我想到说，哇，真找到电蚊拍了。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哇，诶，我今天其实也还没有受洗，那时候还没有受洗嘛。那可是，诶，天主跟圣安东尼圣人，他真的还有听到我，
可以
听到我，还可以帮助我。虽然我还不是教友，可是还可以帮助我，就感到真的特非常的感动。然后另外呢，也是说那时候刚好那一天就是感觉信仰是在低潮的时候，所以那时候觉得，诶，圣安东尼其实不但把我找回电蚊拍、啊、其实更重要的是他把我找回、哎、谢谢，对，把我找回我的信仰，把我找回这个信仰，然后让我这个信仰更坚定，这样子。在低潮的时候，然后主真的都是会带领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向他走。所以我才说，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有面对到挫折。如果今天不是因为主的带领的话，我觉得到最后可能也不会受洗或者是什么。所以真的一切在这个旅程当中，真的都是一直有主的爱的引导，让我一直走下去。然后另外这个电蚊拍事件，第三个其实让我想到的就是说，诶，我那时候选择天主教，我觉得然后后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触，让我我觉得让我意识到说，诶，天主教，我觉得这个教是真的，也就因为基督教他们不相信圣人嘛。
啊、
对，他们不相信圣人，他们不承认教宗，不相信圣人，他们也不会对我们圣母玛利亚敬拜、啊。那可是今天我想到说，诶，我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触，让我真的体会到说，有圣人，有圣人的帮助。那既然有圣，对，既然有圣人的话，那真的，那这整个信仰是怎么讲呢？是真的是完整的。那基督教真的是一部分。我觉得天主教我们信仰是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比较完全的吧。对，所以就是也非常感谢主带领我到天主教的教堂。在我选择的时候，对，是带我到天主教这边来。
是我们非常高兴听到的 Sophia 呢，她在找电蚊拍的时候呢，还可以想到这么深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信理神学的部分啊特别是我们在看这些圣人，有很多从中途传下来的一些圣言，其实都是透过圣人们他们一点一滴的经由口传的方式呢，然后传到今天。